中共政法委会议投杀器，多地布防重警，矛盾更激化。共产党下台，响彻海内外留学生，令到更多人觉醒。马斯克话苹果威胁要删除 Twitter app， 加密币贷款商 BlockFi 破产，币圈危机蔓延。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财经热点，我是叶晚峰。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30号星期三，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随住各地出现的白纸革命和抗议浪潮，以及民众叫喊共产党下台的口号，都令到中共非常恐惧。中共政法委召开会议，称要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敢被认为是中共高层传递了镇压的信号。同时多地增加警力阻止抗议，并对抗议者秋后算账。分析认为这样将激化矛盾。根据中共官媒新华社29号的报道，中共政法委书记陈文清28号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法委员会全体会议。会议强调政法机关要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要坚决打击敌对势力渗透破坏活动，坚决打击扰乱社会秩序的违法犯罪行为，切实维护社会大局稳定。分析认为会议中强调的以有力的举措，以及多次提到坚决维护、坚决打击，都透露出中共的强硬态度和镇压的信号。评论人士高佛林在推特发文称，刚接到国内网友通报，最新上头精神传达：一、党中央的清零精神不变；二、对各地民众骚乱坚决镇压。高佛林表示无法核实消息的可信程度，但他担心人民又要流血了。亦有消息说湖北公安厅开始用人面识别拘捕参与武汉汉正街的示威的人。之前当局在上海等地的抗议现场至少逮捕了几十名抗议者，现在当局开始对抗议者的追查追捕行动。三名曾参与北京抗议活动的人士和记者说，他们已经被当局调查。一名在校的大学生说，校方询问学生是否曾出现在示威现场，并提供书面报告。一名抗议者和法新社说，他和五名参加示威的朋友都接到了北京警方的电话。他说，警察讲出了我们的名字，问我昨晚是否去了亮马河，有多少人在那里，我是怎样听到的，并跟他说今后不要参加集会。在中国的社交网络上，抗议者分享法律和其他建议，说明如果他们被逮捕或被警察查问应该怎样做。11月28号，中共亦加强了警力戒备，防止出现更多的抗议活动。在北京、上海、武汉、杭州、成都等大城市，警方在曾爆发抗议行动的多个地区的路段上都设置了围墙、路障，并在街头、地铁随机盘查民众的手机。网民披露警察重点核查大学生，查询学生手机是否装有 Twitter、Telegram、Instagram 等外国的软件，是否有 VPN 等翻墙软件，仲查看他们是否带有空白的纸张等。专家表示，针对各地的抗议潮，中共会采取胡萝卜加大棒的措施，一方面有选择地放松管控，另一方面对特定的抗议者进行严厉的报复。近日广州、重庆、郑州三个疫情严重的城市推出新规，没有疫情风险或没有外出需求的地区和个人可以不参加全员核酸检测。新规被一些网友解读为防疫松绑，亦有专家认为北京陷入两难之局，既不肯放松清零，又不敢压制太猛。密歇根大学中国问题研究学者洪元远渊渊恩和华尔街日报说，如果中共当局妥协放松动态清零政策，他们担心会助长大规模抗议活动，如果进一步压制，则会造成更广泛、更深的不满。而中共的镇压和维稳并不能够压制民众长期以来积聚的怒火。 29号傍晚，山东省济南市嘅一个小区，又有民众同防疫人员发生冲突。有网友贴出习近平之前喺会议上嘅一段讲话，嚟表达大家反抗嘅心声。喺中国，上百间高校喺27号举行咗悼念乌鲁木齐大火中遇难者、反抗封控、要求自由民主嘅抗议活动。同时，加拿大、英国、美国、日本等世界各地嘅中国留学生及海外华人，亦喺当日纷纷举行集会，声援国内反抗暴政嘅活动。中共驻加拿大多伦多领事馆前，中国留学生公民会27号组织咗主题为反抗中共暴政，支持国内抗争者嘅集会。有中国留学生、华裔加拿大人、新疆维吾尔人等大约500-600人参加集会，佢哋大多数都系睇咗网上嘅海报自发前往噶。当晚大家带住海报、鲜花同蜡烛嚟到现场，悼念乌鲁木齐大火中嘅遇难者。多人现场做咗激情嘅演讲，大家举住表达诉求嘅纸牌，齐声高喊“共产党下台”，表达对中共暴政嘅愤怒。现场发言嘅中国留学生以涵29号同希望之声嘅记者讲：悼念只是开始，真正抗议的诉求仲是自由、民主、人权。我觉得悼念这个想法非常之好，主要的是令更多的人觉醒，能够企出来反抗中共的暴政。当日加拿大多个大城市以及台湾、香港、美国、日本和英国等地的华人和中国留学生都举行了集会，声援中国大陆民众反抗中共暴政。时评人赵培表示，中共的清零封城政策将百姓害得好苦，中国百姓认识到所有问题都是中共导致的。你好像清华，很多学生网上看的声音很大，但是连校门都没出过，所以中共不害怕。中共更怕的好像成都、武汉这种，大家直接将你的隔离墙拆了，上街直接动摇你的根基。他为什么在上海和武汉封不同的区？因为他发现上海封了2个月，最重要的一个变化就是大家成立买菜群，不再接受居委会的领导，这个就形成了一个新的基层政权。他不再敢这样去封，这次百姓反抗起来，他也不敢将小区封100多日了，地方官员再不敢这样做。赵培认为，中共的清零政策其实就是一场政治运动。西方财团预测，这个政策可能会在明年两会结束，到时中共一定会宣布他的胜利。他现在是在低层百姓封锁的生存极限和保证他宣称的胜利的政绩之间走钢线。世界首富马斯克28号在一系列推文中说，苹果公司威胁要将推特的应用 App 从他的应用商店中删除，并指责这个是苹果应用审核程序的一部分。马斯克在推特上说，苹果还威胁说要从他的应用商店中撤下推特，但不跟我们说是什么原因。马斯克还透露，苹果公司已经从推特上撤下了大部分的广告。他还指出，苹果公司的应用商店收费是非公开的30%的税。他还发起了一项投票，询问苹果公司是否应该公布他采取的所有影响客户的审查行动。多年来，马斯克一直在公开讥笑戏弄苹果。2015年，马斯克说苹果公司只会雇佣被特斯拉辞退的员工，并声称苹果是特斯拉墓地。但马斯克在这个星期一的这个举动表明，他可能已经准备为苹果公司的 App 规则打一场漫长的公共关系战。在一条推文中，他发布了一个表情包，一辆汽车在一个路牌下驶离高速公路，路牌上提供了2个选择，支付30%和开战，这辆车选择了后者。世界第二大加密货币交易所 FTX 的倒闭引发了更多的动荡， 一間同 FTX 有財務交織的加密貨幣貸款公司宣布申請破產。據《華爾街日報》報導，美國加密貨幣抵押貸款服務商 BlockFi 這個星期申請破產。申請提交的文件顯示，在破產之前，公司有幾十萬個客戶，而且單單前十名的債權人就拖欠了大約12億美元的債務，但企業手頭的現金不到3億美元。企業顧問馬克任之 Mark Renzi 強調說，公司方並沒有捲入類似 FTX 的道德問題，亦不存在財務和洗錢風險。他強調 FTX 在今年夏季的干預最終導致公司的營運結果惡化，並宣布將繼續追討交易方拖欠的債務。在今年春季，加密貨幣市場遭受衝擊， FTX 公司曾宣布出手援助這間貸款公司，而 FTX 破產之後， BlockFi 由於對 FTX 存在大量的風險敞口，被迫在本月宣布停止提款並限制平台的活動。加密貨幣公司連環出事，導致加密貨幣行業遭受近期以來最嚴峻的衝擊。比特幣市場連續在近兩年的低谷徘徊，世界最大的加密貨幣交易平台幣安的始創人趙長鵬呼籲投資者繼續對幣圈保持信心，並強調說，近期出現的一系列問題源自於 FTX 的詐騙，加密幣的投資者需要學會自我保護。他29號發推文稱，一比特幣等於一比特幣，表示比特幣的價值並不會隨著它和美元的兌換率來波動。新聞報導完畢，多謝收看。